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天天，再次为你邀请到默默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
今天谈《爱慕》法国电影，导演你在看《爱慕》这部电影啊？你为什么会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呢？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观众太多人看好莱坞电影了，好不容易有一部法国电影，那也是因为女主角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员。在1950年代中期有一个电影的运动叫做法国电影新浪潮，那顾名思义就是从法国来的。在那个时候拍出了很多的电影，影响到很多后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导演。那其实包含台湾早期的导演，比如说杨德昌啊、吴念真啊，或是陈坤厚啊，就是拍《鲁冰花》的导演，还有像是黄春明啊，就是很多很有名的导演，其实他们是被法国电影新浪潮这一波影响到最明显的例子。在台湾，台湾导演很喜欢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所以他们模仿了法国电影新浪潮，拍了一系列的台湾国片。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国片就叫做台湾电影新浪潮，就是大家觉得台湾电影很难看的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的台湾电影跟那时候台湾电影比起来，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比较好看。为什么我要从法国电影新浪潮，就是1950年代开始介绍呢？是因为《爱慕》的女主角就是那个时候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的女主角，叫做《广岛之恋》。《广岛之恋》这部电影它虽然是黑白片，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所有的电影人，无论是幕前的或幕后的人，公认为最美丽的爱情片。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爱慕》的女主角，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看《爱慕》之前，也许可以先去找《广岛之恋》来看。究竟到现在已经彩色电影或是 3D 电影这么夯的时候，大家还是认为那部电影是影史上最美的爱情片的原因是什么？
这女主角呢，在以前50年代那个时候啊，是这么的风光，她在这个时候呢，她已经变得这么老的一个，很像是老奶奶老太太了，但是她依然发挥她的演技，在爱慕的这部片当中，她怎么样跟她的另外一半在互动当中，是很值得让人来省思的、不论是省思爱情这件事情，也是来省思有关于老人照顾啦，关于人性啦等等的。在爱慕当中，我觉得看起来是一部很简单的片子，就是一对老人家在一间小屋子里面的互动，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个角度。那我之前又有听过说，就默默导演你有分享到这个导演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刚开始我是很抗拒看这部电影的，只是因为他的导演，台湾的翻译是翻麦克汉内克。其实很多业界人对于那个麦克汉内克听到他的名词也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他过去的片子揭露了很多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人性丑恶的一面。谁愿意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多么的
丑陋，是不是？
对，很丑陋。所以很多人听到他的名字就说他是一个会令观众很害怕的导演。这个导演他想要诉说的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他有多痛恶的价值观，他多么看不下去的价值观，他放在这个影片里面呈现出来。妙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导演痛恶的价值观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
这才是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
对，然后你不想承认，你会觉得我才不是这种人，但是你问问你自己， 你就是这种人吧。可是我看完《爱慕》之后，可能是因为也是我自己生命成长的关系，我就会开始以前不想去面对的自己，或是不想去面对的世界的价值观，我看完《爱慕》之后，既然可以觉得诶，我可以来好好的分析自己，原来我自己身上有一些我不想承认的黑暗面，但是我是有这一面的。我也透过他的片子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不喜悦的价值观，我们虽然不喜欢，但我们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部片子先不论演员是谁，是不是很有名的法国演员或是卡斯，也不论他是名导演或是名摄影师或者什么，先不论，当你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顾名思义就是看到一个不过就是一对老夫妻的生活，那不就像我爸妈或是我的阿公阿嬷一样吗？然后你可以大拉拉的参观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大拉拉的在你面前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妙就妙在就是你不会觉得好无聊，你时时刻刻都会觉得是不是有事情要发生。导演把这个影片的氛围剪接的就是让你会知道说有事情要发生，有事情要发生，不管是窗外飞来一只鸽子或是等一下女儿来，你都会觉得是不是有事情要发生，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时时刻刻可能下一秒都有事情要发生，可是我们却不会惊觉到。但是其实说真的，你会去在意你阿公阿嬷或是你爸妈的生活？其实不会。但是如果你今天把你自己抽离，在你的房子里面抽离，你就去观看你爸妈或是你阿公阿嬷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一样，他把它搬上电影里面，很简单的描述一种很复杂的情感。那为什么我会说是复杂？因为我觉得对老人家、老夫妻，或是对于我们身边的爸妈啊，或是你常常认识很久的老夫老妻之类的，其实我都会想问说，你们中间还有爱情吗？或是友情，或是亲情，或是一种义务，或是一种责任，那种两个人关系的中间的情感非常的复杂，这两个人的关系你无法切割，不管一个人是肉体死亡还是一个人生病，他们的生命始终无法切割。然后我觉得他拍出的其实不只是爱的忍耐，而是如果没有爱，你要靠什么忍耐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法国电影《爱慕》，到底《爱慕》这个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是什么，稍稍跟你分享一下。它里面呢是在说有一对80几岁的老夫妻乔治跟安妮，他们是一对退休的音乐教授夫妇，安妮呢突然遭到疾病呢病倒了这样子。这个事情呢好像也让这一对夫妻呢开始受到了一些考验，考验了这对夫妻之间的爱，也考验了人性，我们是不是真的对爱有一个忍耐的心，是不是有一个忍耐，是不是有一个包容，是不是有一个愿意持续下去的一个勇气。我发现说导演他是用一个比较倒叙的，他从一刚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就先把结尾的东西先呈现在片子的一刚开始，就让头跟尾呢有一个呼应这样。因为其实在这部片的结局，它是一个超级大的大爆点，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像回马枪啊。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对老夫妇他们一定能够一起这样携手走下去，能够共度很多艰困的时光，可是没有想到最后面的结局竟然是来个大爆点，就让观众那个心脏没办法负荷，就一阵无力这样。导演看到后面这个结局哦，你觉得结局对你来说你的感受如何？等一下我们先来谈一下结局是什么好了。
那个阿公把拿枕头把阿妈闷死啊，
是，我觉得看到这一个画面很多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哦，我们都想说一定会恩恩爱爱的走下去啊，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老死这样，怎么会阿公就把阿妈给闷死呢？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面对这场戏一定会有自己的诠释。那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好痛快，就是我没有负担了，我终于把我生活中最大的包袱卸下。因为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阿嬷就是有多麻烦，因为她生了病，她的个性、她的情绪、她的脾气是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不是全然包容的爱，怎能够面对这一切？重点是这个阿公在演出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他自己演得很辛苦，他就是云淡风轻到就是这不过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那该来的就会来啊，你生病了我照顾你，一切都是这么的云淡风轻。所以等到发生那个阿公拿枕头把阿妈闷死的时候，我在看那场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好像其实我也很想要杀了他，我的感觉是这样。
你说又爱又痛恨是不是？
对，就觉得说，我觉得那个瞬间的想法是自私的，就觉得我卸下了一个包袱。也很有可能因为像是我跟我其他朋友分享的时候，又有人会觉得说他很爱那个他的太太，他不要他的太太在受苦， 不如就给他一个痛快，他不要他在痛苦，然后所以他把他闷死。所以这部片子厉害就厉害在于，就是这场戏演员没有太过多的情绪表情或是肢体动作，你却可以因为这场戏看到自己的内心，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你面对到你自己是这种人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人，你的反应是什么？那像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看到我自己觉得好可怕，我不要成为这种人。我就跟上帝说，天哪，上帝，我不要成为这种人。但我得承认，我看到我里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自己。而且更妙的是，我刚刚在听天天分享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还蛮妙的角度，就是我们常常去看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许是生重病啊，去医院啊，或是去别人家里，但是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总是看到最好的一面。可是其实我觉得爱慕他拍出的就是当我们离开之后，这两个人是怎么相处的。
真的，
对，比如说你去医院看你的亲友，帮他用枕头啊，弄床单啊，喂他吃东西，喂他喝水啊，都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离开之后他们是怎么相处的？
一切都这么的赤裸。
但是我觉得爱慕让我们看见了阿公阿嬷是怎么相处的。当阿公就是喂阿嬷喝水，他不耐烦的时候，他是打他一巴掌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也许在我们转身之后，我们的自己的亲友，他们也是过了一样的人生，是我们没有看过的那一面。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离开了我们探访的亲友之后，他们是这样在过他们的生活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面对生命的观点，我们有时候是一个外人，说来轻松，可当如我们是里面的人的时候，又不是这么的轻松。所以那个阿公把阿妈闷死的那一场戏，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意涵在后面。
那说真的，导演，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有一种好像有心理预备，说阿公大概会对阿妈做什么事情？还是其实你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预备的，是突然这样子？
它完全是突然，因为法国电影的拍法它就像是很生活化，它不像是好莱坞它会跟你就是埋伏笔，他就是一如往常，今天一样喂你吃饭，一样喂你喝水，然后今天时间到就在床旁边说，哈尼，喝水了，然后他就突然拿枕头把他闷死了，就这样发生了。阿公把他闷死的时候，阿公还是一如往常要把床单什么弄好，就好像就是他该做的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呈现他大哭啊或是痛苦啊，就是阿公继续过他的生活。
那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爱的动力能够不计回报的去照顾一个人。我就想到有认识一个长辈，那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症这样子，所以记忆力完全都没有了。老先生要这样照顾老太太，然后非常的辛苦，因为老太太就是老年痴呆症，有的时候真的要喂他吃饭，好像哄小孩那样子。儿女们都很担心啊，父母然后在美国，然后也没有佣人照顾。可是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一次他回去的时候，看见他的母亲虽然老年痴呆症了，甚至连他都认不太出来他是谁这样，但是他却坐在钢琴前面弹着诗歌，他的爸爸站在他妈妈的旁边陪着他一起看那个音符，他就在他们身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寄给我们看。哇，我们看到都觉得好感动哦。他就说他的母亲虽然什么都忘了，可是竟然还记得诗歌，还记得怎么样祷告，还记得神的话。他就说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他爸爸有办法这样爱他妈妈爱下去吗？当一个人已经老年痴呆症了，常常就是出状况这样子，你就快受不了了，快爆炸了，但你还是能够继续的来照顾他，来爱他。哇，那个是个怎么样的爱。其实我觉得爱慕这部电影不断的在挑战我们，你的爱的程度有多少。我们爱一个人，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是无私的付出，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有耐心，还是其实我们耐心时常是不够的。但我觉得感谢神啊，因为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不断的培养我们爱的能力。说真的，导演，在你认识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爱的能力有没有不断的被挑战跟激发？
觉得我们都很强调就是我们有多爱你，我们付出多少，可是我觉得上帝不断在告诉我他有多爱我，我有没有看见上帝有多爱我。上帝也一直在问我说，那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另一半是怎样爱你的。
是
很多人会一直强调说，我为这个家，我为了你，
是
我为了这个工作，我付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同事有没有为我们付出呢？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觉得，在学会感受到别人多爱我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时在学会，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子爱我的。因为如果我没有感受到，我有一天会觉得上帝根本就没有爱我，因为你没有照着我的意思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是跟别人说，我对你付出有多少，你有爱我吗？那对方就说有啊，但我们又不相信。我觉得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感受到对方怎么爱我们，我们只看见自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被上帝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学会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而学会去感受别人对我们的爱。第二个是遇见困难的时候，上帝比较常问我是说，你还愿意爱下去吗？
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爱的，我不是不爱，我不是没有，我觉得我好多，可是我干嘛要给你，我干嘛要付出给你。所以上帝很比较常问我是说，你愿意继续爱下去吗？你愿意继续下去吗？你愿意吗？当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你觉得嘞？然后上帝就会告诉我说，你看见我是何等的愿意爱你，继续爱你爱下去。因为上帝他没有停止对我的爱。那他既然告诉我他都愿意继续爱我，那我为什么不能用他给我的爱的力量继续去爱别人爱下去呢？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不愿意爱下去是因为你真的只是一直 focus 在你自己付出了很多，有没有回收，有没有回报。甚至我们会觉得说，我只付出一点点啊，只要你回报我一点点，我就觉得两倍了。可是别人可能已经给了你一点点，你还觉得不是你的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太少去感受到别人怎么爱你。当我学会去感受到别人怎么爱我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学到上帝是怎么爱我的。
非常谢谢导演，我觉得这段分享真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赤裸哇！直接在听众朋友面前就分享了你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想这真的是需要一段过程才有办法去体会的。就上帝是藏在熬炼一个人的心就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但是上帝熬炼我们呢，是使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多的看见自己需要去改变的，需要去调整的。也许从前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的耐心不够，或是我们发现说诶，好像比较会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容易就会看见说，我到底给了对方多少，我付出了很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都会调整我们会帮助我们看见给出去，但是上帝却加给我们更多。回到了这部电影《爱慕》这部片，在最后导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我觉得《爱慕》其实是挑战，不管是爱看电影或是很常看电影的人，如果你很常看电影，我觉得你可以挑战自己去看一下《爱慕》。那如果你不常看电影，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爱慕》，让我们去想想说，当我们身边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医院啊或去看亲友的时候，当我们转身离开，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爱慕可以让你看见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的亲友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可以让你看见，如果这个事情是我，我会怎么希望别人对我，或是我会怎么对别人。你可以再去问问看自己，或是问问你的另一半，或是与你的好朋友，与你的男女朋友一起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可以讨论一下说，如果这个是你，你会怎样啊？如果这个是我，我会怎么样？我觉得它非常多可以讨论的点，也可以透过这部片子，你可以更认识你的朋友，然后认识你的另一半，然后认识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电影。
非常谢谢导演的分享。亲爱的朋友，今天缤纷生活家和你分享的电影就是法国电影《爱慕》。这部电影呢，就在说一对老夫老妻，虽然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的稀松平常，甚至也让观众期待说他们就会走到这样子，然后就白头偕老，然后就病死了吧，这样好像一切是这么样的完美。可是后面呢，导演来给我们一个回马枪就是老先生呢后来把老太太杀死了。看到这样子的结局，我们都心里面觉得很扼腕，很痛心，或是很震惊，我们甚至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导演其实就在问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那个要照顾别人的人，我们的爱心在哪里？我们有没有那个耐力我们的爱有没有足够？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不断的看见对方的需要。现在离婚率这么的高哦，很多人爱不下去，决定要分道扬镳。但是唯一能够解救的办法，就是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而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越来越美好。非常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闪烁着和我相同光亮，曾完成的梦有你陪我一起闯，我们都等待永恒的家乡，相同天堂，在每个寒夜愿意温暖彼此手掌，因为爱和你不止一座天使岛屿，因为爱和你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呼吸蓝天绿地还有彩虹同行，握起双手心中仍相信我和你，因为爱。色发闪烁着和我相同光亮，曾完成的梦有你陪我一起闯，我们都等待永恒的家乡，相同天堂，在每个寒夜愿意温暖彼此手掌，因为爱和你做天使岛屿，因为爱和你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不惜蓝天绿地还要彩虹同行，握起双手心中仍相信我和你，因为爱
无声的灰色云朵浸湿了夜光，流下眼泪哭诉着不安，